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9月16号公布，15号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病例共161宗，其中本土102宗，境外输入59宗。在最近的疫情管控中，新疆可能是最差的地区之一，其中伊犁哈萨克自治州自8月初封城至今已经有40多日。有维吾尔族妇女在社交媒体上讲述被地方当局封锁40多日里面新疆伊犁县当地老百姓忍饥挨饿的情况。他说没有人给东西给他们吃，大家留在家里面挨饿，很多人已经死了。网上亦都流传一名维吾尔人死在家里面，嘴角流血都已经干了的画面。還有新疆居民稱有人因為封控沒有飯食而跳樓自殺。不過網上流傳的上述信息目前還未有辦法得到獨立消息來源的證實。華盛頓郵報日前都報導，有伊犁地區民眾說地方當局從外面向他們住宅大樓的門上了鎖，只有在醫務人員來做新冠檢測的時候才打開。當地的民眾說他們現在什麼都沒有，尤其是食物，而居委會上一次提供免費食物是在11日之前。出身是新疆的哈薩克人，同時亦都是人權團體阿塔朱爾特志願者組織創辦人的塞爾克堅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
我們甚至已經獲取了山上的遊牧民族哈薩克人，他在山上放羊的，难道他还需要地隔离吗？
他说我们甚至已经获取了山上的游牧民族哈萨克人被强制隔离的信息，他在山上放羊，难道他还需要被隔离吗？他说这个牧民在被强行带到去城里隔离之后，他在草原上的350多只羊因没有人看管或者饿死，或者被狼食了，或被野狗追赶而从山崖上跳下死亡，最后只剩下33只羊，损失30多万到50多万元人民币。塞尔克坚还举例说，一个住在城市里面的哈萨克人一家五个小孩子都已经发高烧到40度，第六个小孩子正要开始发烧，但家门口都被铁链锁住封死，不能够出去带小孩子看病，负责隔离的干部亦置之不理，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了。塞尔克坚继续说，
这个新疆集中营这个政策，这种反人类的种族灭绝政策，现在以新冠病毒的这个名义，以隔离政策的名义，以这个清零，
他说中共这个新疆集中营政策，这种反人类的种族灭绝政策，现在以新冠病毒的名义，以各类政策的名义，以清零的名义，再一次针对新疆维吾尔人、哈萨克族人正在进行当中，而且这个政策已经进行了40多日了。这个、就是新疆集中营政策的第二轮，就是变相的以新冠病毒作为掩护。而事實上，除了新疆，西藏首府拉薩自8月初亦都開始封鎖該市的部分地區。微博上有人稱在隔離中心已經12日沒有辦法沖涼。前幾日因為颱風梅花登陸，上海很多常態核酸檢測站關閉，由於民眾出行必須按當局的要求需要持有72個鐘頭內的陰性證明，所以大批民眾不得不到少數有開門的檢測點及醫院，冒住颱風天的風雨大排長龍做核酸，令到民眾怨聲載道。不過曾經封城多日的成都則因疫情大為緩解，當地政府宣布自9月15號12點鐘起逐步有秩序地恢復回正常生產與生活的秩序。雖然中國的清零政策激起很大的民怨，但分析人士普遍都認為中國公眾的不滿對中共政權的穩固不會產生什麼影響。 人民这种不满仅属于一种自怨型的怨叹，譬如感叹自己条命不好，或者是一种对管理方式上的不满，但他们没有能力也没有信息和渠道去表达他们的不满，亦都唔会将呢种不满联系到去习近平身上，所以对于习近平嘅权力唔会造成影响。中国自2020年疫情爆发之后而采取嘅封城措施同埋清零政策，到底会持续到乜嘢时候呢？冇人知晓。中国国家卫健委日前宣布，喺10月31日前，即使冇疫情嘅地区，亦都要恢复常态化核酸检测。这个时间点涵盖到即将在10月中旬召开的中共20大，此举被外界认为是当局为了护航20大所采取的强化防疫措施，亦都意味着在20大前恐怕很难看到清零政策放宽的可能性。台湾世代教育智库执行长陈冠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都说，从过去19大就可以看得出，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前夕，为了确保安全，社会上的流动基本上都是冻结了的，政府通过严格的安检来防止社会动荡。他说习近平这一次是打破邓小平时代以来的接班制度，违背共产党先例去连任第三任，因此为了防止反对习近平势力作乱，维稳成为首要的方针，中共当局可以利用防疫的机会去增加安全措施，强化管控。陈冠廷是这样讲的，
这个时候用清零政策加强封城，其实是确保稳势头，确保稳定，确保没有社会的动荡，所以将来至少到这个召开大会之前，我认为不会越变越不远，应该是会越变越远。
他说这个时候用清零政策加强封城，其实是要确保稳字当头，确保稳定，确保没有社会动荡，所以将来至少在召开大会之前，我认为不会越来越不严，应该是会越来越严。高盛集团9月13日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甚至认为，即使在中共20大结束之后，中国仍然将会继续坚持严格的动态清零防疫政策，直到2023年3月全国人大召开会议之后才有可能出现调整，因为五年一度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主要侧重在党内领导层的调整，而非官方政策的调整。旅美时评人马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距离中共20大还有2个月的时间，这段期间是中国官员的政治表忠期，所以地方官员施政都会先考虑政治，然后才会想到经济，因此防疫管控只会越来越严格，甚至会有更多极端事例的发生。马醉是这样讲的，
这个活动呢，主要现在已经演化成为了对社会控制能力的一场竞赛，党内的一场对社会控制能力的一场竞赛，我相信一直会延续到明年3月份之后，也就是说新的一届人代会。
这个清零活动现在已经演化成为党内对社会控制能力的一场竞赛，我相信一直会延续到明年3月份之后，也就是说新的一届人代会和政协会议召开之后，整体的社会松动才有可能逐渐地放宽。有分析说，习近平对零疫情政策的立场表明，经济发展已经不再是中国共产党的重中之重，中共现在更加注重于进行政治与社会控制。陈冠廷认为更直接白的说法就是，经济发展不是习近平的重中之重，因为他将自己的政治利益放在远高于民生之上。纽约时报9月13日的报道用一场强制要求14亿人参与的政治运动来形容中国清零政策。报道说，中国公众每日24个钟头不间断地进行着一场表演，观众就只有习近平一个，这场表演必须持续到习近平喊停为止。报道中说，新冠清零运动可能是对习近平权力最为明确的证明，因为他证明自己和毛泽东一样具有发动群众的能力。不过陈冠廷认为，毛泽东有一群首相拿着小红书 疯狂、歇斯底里、从心底崇拜佢嘅追随者。习近平统治下嘅人民系被逼完成公共政策嘅规则完全不同，而且佢认为系习近平演咗一出清零大戏俾中国人民睇，让人民睇睇中国嘅防疫能力胜过欧美，塑造中国有能力喺疾病管控嘅公共卫生方面嘅正面形象。而呢一场演出系为咗确保习近平能够喺权力斗争嘅路上取得成功，奠定佢连任第三任嘅基础。陈冠廷是这样讲的，
演这个东西就是为了控制人群嘛，就他演一场戏来去控制他们的社会，让他们的社会能够以稳字当头，不会动荡。
他说演这样东西就是为了控制人群，因为他演一场戏来到控制他们的社会，让他们的社会能够以稳字当头，不会动荡。马醉表示，上述表演者与看客身份对调的两种讲法其实都讲得通的。一般民众被迫成为无知的演员，他们不知道是在为习近平演戏，绝大多数人认为这个是真的，清零是他们必须要去做的事情，而习近平与中共高层确实亦都做一场政治表演，他们不在乎医学与科学，只是在乎自己的政治前途和经济利益有没有帮助，所以这一场胡涂章，所有人都是演员，所有人都是观众。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